算同行了哈，也很多应该是学长、学弟、学妹，大家早安，大家好。那个好像高中黄曼老师邀请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说只是对小朋友来说一说怎样玩哈，结果来到以后这个才发现说，原来是有点正式哈。所以这个校长那牛仔裤穿对还穿错？
穿对了。
好，那我们今天上午大概三堂课的时间啊，要跟各位，我想不敢说，用什么教导或什么这些，我想用大家来共享啊，分享交换一些经验啊。因为我们知道地理科在以往啊，并不是受到很重视。我记得那个大学联考刚结束的时候啊，我们以前好朋友，我们那时候是受父母啊，家长约束你，一定要考什么，你一定要填什么系，不是我们在决定。那像现在小孩子填什么系根本就不告诉我们，就自己直接填。我们那时候是决定一定要填自己喜欢的系。那我们有四个好朋友，结果填了以后啊，很惨。我第一个同学被他爸一直念，骂了三天了，骂到已经受不了，就跑去找第二个同学。那第一个同学填什么？填数学。就他妈一直骂他，骂到后来哦，他说不给你协会读书，他说可是我想读，他说那这样好，你进去以后转应用数学，还好没有转，后来发现他是数学天才，现在是师大数学系的教授，结果他被骂了以后就去找第二个同学，结果第二个同学不在家，然后他就到那个秘密基地，我们有一个秘密基地，找到第二个同学在那边这个眼睛红红的，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被赶出家门，因为我填国中文啊，还好啊，他有继续读下去啊，他是台大中文系的教授，然后他们两个在秘密基地怎么没有看到另外两个人？结果他们就去找，就在我家住在那个大淡水河和河旁，在河的旁边看到，我同学在那边，我想说他是不是要轻生了？赶快过去看啊！他脚一拐一拐的，他已经被揍过了，被打过了。你怎么了？被打？你填什么？哲学。然后惨了怎么办？后来来找我，我很快乐了。填什么？地理。为什么快乐呢？被人家笑。那时候我整个家族想，他没理由上啊，排行金跨红事啊，那就很生气啊。那时候想，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说我们是在看风水的？以前乡下人就讲地理是风水。后来才发现哦，果真的有学到风水，地理本来就是风水，地理风水比较不值钱的，因为地理风水讲得太清楚，所以它不值钱。风水要讲到人家听不懂，自己也听不懂，才会值钱。好，那就读了地理了。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因为我们这种年纪应该是要甲组，理工科甲组，那我是第一志愿考进去啊，考进了那个。文化地理系，然后比甲组还多了100多分，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是读夜间部，然后就读了5年。我连毕业的时候被我们那个夜间部主任骂的臭头，骂的一塌糊涂。他说一般一个第一名毕业没有什么了不起，每班都有。5年前勤很少见，前校一年只有一个，然后5年前勤又第一名毕业了。更少见，10年来才出一个，就是我，所以这个好像还蛮有压力的嘛。后来就继续读研究所，读研究所之后，我发现这个地理真的很好玩，非常好玩，而且从小非常喜欢地理。然后慢慢长大以后才发现说，连地理实际上除了我们感觉上好像这一种基础科学没办法拿来作为应用，可是到最近这几年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产业里面一定会用得到地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很熟悉啊，有两个学科是最基本最重要，但是最被忽略，一个就是地理，一个是历史。因为任何地表任何事物绝对不可脱离空间跟时间，所以地理的重要性很高。那因为我好吃，然后喜欢到处跑，那结果就爱上了观光，所以就把观光地做接的。我记得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不到50公斤，跟现在已经差太多，研究所毕业不到60公斤，所以这个现在已经多了，不能再讲下去了，这个 已经被医生警告了嘛。啊，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做一个互动，就是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本来题目是这个，如何利用设计资源转化成公共资源，但是我可能会比较把它倾向修正为这个，利用设计资源转化成这个，观光产业。那这个观光，我们暂时先讲，这种观光叫社区观光啊。它可是，在我们观光学里面哦，没有社区观光这个名词啊，没有所谓的社区观光这个名词啊。这个名词是我在20年前创造出来的，所以是我最早创造出来的。那差不多10几年前的时候，我们国内不是有开始推动，即在推动观光，然后开始走上国际化的时候哈，我那时候就曾经给观光局一个建议啊，我说什么叫国际观光化？观光化，国际观光化的话，所谓国际的话，就是极致的在地。因为如果你没有在地的话，绝对不可能发展国际。各位试想看看啊，一个日本人来了。哦，你在台北的街头，你看你找到很好的餐厅，你去请他吃日本日式料理，这不是他要来台湾的目的啊，他干脆留在日本就好了。所以我记得那个我们系上曾经接待的那个美国一个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团来了，那要请他们吃什么？然后我们系上很多老师说，那当然就请他去吃那个牛排啊。我说你怎么派去啊？我去。芝加哥来请他吃牛排，芝加哥是全世界最大的牛肉集散地，好，有没有打篮球？芝加哥的篮球队叫什么？对呀，他为什么把那个名字起叫公牛？那个跟那个有关联的，哦，跟他产业有关的。底特律的话叫什么队？活塞是什么的零件知道吗？汽车，哦，当年呢，已经被日本赶过去，当年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中心，所以他那个跟当地的那个都有关联。哦，不过你要问我一个问题哦，还有想了半天哦。他说为什么那个红袜队那么厉害？啊，红袜队对，他跟当年的纺织业有关联啊。他说洋基的，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好吧？因为他现在也是王建民迷嘛。啊，那社区观光的发展的话，就我们要因为也是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文建会大概这20年来一直在推动社区总体营造。所以呢，地方意识开始抬头哈。在以往的话，我想各位先进们大家都知道哈，地理跟历史一般人不可以读，因为地理跟历史是易用的，哦，地理跟历史是易用的，所以以前的话，在中国的话是王公贵族才可以读，哦，在外国也是贵族的比较会读这一类的东西，所以像深知地理的人带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全世界的一个大航行哈，就是发现新大陆嘛，就跟地理学有关哈。那在以往不能随便念地理，是民间的就偷偷自己学地理。那现在小朋友是不念地理嘛，不是不能念地理，是好像地理比较没有前途哈。实际上地理我刚刚提到它功能非常强哈。啊，那我们就把地理的观念跟观光休闲的观念呢，哦，做结合。可是我们在以往的地理科教学里面呢，哦，不教乡土地理。所以我记得那个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很好奇，去问我们那个系主任哦，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开台湾地理？他说有啊，在中国地理里面有4课是台湾地理。哦，那时候我不晓得现在有没有改了啊，哦。他说就在里面就有了。我说可是这样讲太少啊。然后读研究所的时候哈，那个跟我们所长很熟，就跟他开玩笑说，我们为什么不开台湾地理专题呢？他看着我说，为什么要开台湾地理专题？我说台湾地理很重要啊。结果他跟我讲什么？要开你自己开，以后教书你再去开。啊，然后说好吧。所以这个你看，我们以前一直没有学本土的地理、乡土的台湾地理，所以台湾人最陌生的地理是台湾地理。那我记得我刚教书，20几年前刚教书的时候，那时候世新还是专科哦，他教他们那个世界地理，教中国地理，就是不教台湾地理，就发现小朋友啊，世界地理很强，他认识美国哈， 比认识中国还强，认识中国比认识台湾还强。因为我出了一个题目，他们答不出来。我说这个长江流经哪几个省？嚯、哦，下下叫每个都会。淡水河流经哪几个乡镇？没有人知道。甚至更夸张的哦，中国沿海的省份由南到北排列，很简单。台湾顺时针，各县按照沿海排列，排不出来，啊自己生长的环境。后来在我政绩底下，我们学校才开的台湾地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世新大学应该是前台湾第一个开台湾地理的课程，啊，然后也是开台湾历史的课程。因为我们学校里面有个怪胎叫李晓峰，啊，现在已经跑掉到教育大学去了。因为我们世新大学那时候是，教育部说叫做藏污纳垢了，就是那个什么，奥巴的受难者啦，白色恐惧啦，四大什么事件啦，政大什么事件啦，火烧岛关出来的啦，啊什么那个孙立人将军案的啦，孙立人将军案那个秘书就坐在我隔壁啊，就是那些这个，所以我记得我刚到学校的时候，我们那个校长说哈，年轻人来教书就好好教哈。不要随便带我们学生出去做社会运动，因为世新的学生非常喜欢做社会运动，啊，所以这个，就慢慢的把刚刚提到的哈，就把那个地方，开始把自己对地方的认识跟观光产业做结合，结果后来就走了一条路出来，然后因为这几年，尤其九二一地震之后，我个人的辅导了好几个社区啊。那一直在做社企的辅导，然后社企产业的发展啊，所以这个我有一些案例啊，就是有一些是我辅导的啊，那有一些是在做这个计划过程里面接触到。好，那我们首先先了解一下什么叫观光之眼啊，这是课本里面的东西啊，我想各位不需要去记这些东西啊，这是我们观光地理的教科书的嘛，它是凡是可供使用的机会来源都是资源。那观光资源的话，就是不管是有形或是无形的哈，各种事物、物品、环境、生态等等哈，可以做供给，游客有能力使用，可以满足需求，产生效益。我刚刚提到说哈，读书哈，这个以前的话，我们大家会背书，要把参考书背得越熟悉啊，尤其地理啊，地理以前我们教授说先拿最高分的贝多芬，啊，背得越多分数越多。那个等到自己写了几本教科书以后，才发现哦，不要去相信教科书哦，因为教科书也是东抄西抄的哈，不然的话也是自己在那边胡思乱想就写下来了。不过大概有一些我们读书哦，我不知道每个人习惯不一样了哈，因为那个听说27岁以后那个脑力就开始衰退了哈，所以我们读书的时候大概就是抓那个概念，啊，所以一句话出来的时候，当然不需要我在这边教各位怎样读书了哈，我只是把我的读书经验跟各位分享。例如说观光资源，我抓几个概念，第一个形态，有形无形的它都是，第二个对象，包括事物啊、物品啊、环境、生态，还有它组合，换句话说只要是东西都可以，不管有形或无形。第三的话可以做供给，有些东西没办法供给，因为它没办法被管制。第四个游客要有能力使用，游客没有能力使用也没有用。第五个要可以满足需求或是欲望。第六个产生效益，所以形态、对象，啊，然后这个供给、需求，然后能力，然后效益，过程这六个要素。那这么多要素组合在一起的哈，叫做什么？叫做狭义。那像上面的话，就只有一个概念哦，机会来源，这个叫广义。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要认识一个专有名词或对象或一个学科领域哈。你只要抓到那个最严谨的狭义跟最宽松的定义，那中间你下所有的定义通通是对的，哦，那这个是你就可以自己在里面玩很多东西的哈，哦。好，那社区也是如此啊，哦。什么叫社区啊，哦？社区的话就是在地居民啊，哦。这个所谓在地居民是，不是，哦，不是真正人住在那个地方啊，哦，是那个心灵上、心理上住在那个地方啊，哦。那我想我们这个可以让我们人在那边安身立命的地方都可以叫社区，哦，都可以叫社区啊，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家的概念的话就是来自于所谓安身立命， 那此外它也是日常生活实践的地方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那活动的空间范围啊，它从事商业的范围、工作的范围、交友的范围、宗教活动的范围。所以那个我们历史学它是用这个行政界限，那台湾早期的那个很多界限跟现在不一样，那例如说我们怎样去还原它，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如果有办法去找出那个妈祖进香团当年啊，当年呢不是现在，当年绕境的范围哈，你就可以发现它有一些很有趣的地理空间的概念在里面啊。例如我随便再举一个例子哈，我想在座应该有人住在台北县，台北县的莺歌、三峡、树林、土城啊，还有板桥，以前叫做海山堡。哦，那日据时代是实施保甲制，叫海山堡。好，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来自我刚刚讲的海山堡这一期的？好，那海山堡有什么特征呢？海山堡的人早期的垦民，他的祖籍都是安溪，所以那里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庙，叫什么？清水祖师庙。所以这个范围里面啊，每年正月初六会按照姓氏轮流杀猪公，但是他会打破行政界限，这个就是最早的地理期的概念，这个地理期的概念，所以在这里面的话，不只是一个地理期，它也是一个宗教期，它也是一个什么呢？社会互动的，像我的姑姑什么，就通通架在这个期里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期里面有比较高度的互动，那就形成了这个日常生活实践的地方。好，那社稷的话也是基民感情还有充满意义的地方啊。我们知道这个政府一直在做社稷营造，但是很多社稷营造为什么做到后来不会很成功，因为社稷营造他们刚开始做的时候是由内往外发散，但是刚开始是现在是由内往外发散，早期是由外往内凝聚，所以他们会去找外地的人学者专家来帮忙。那外地的学者专家来帮忙的时候，他对这个地方对他来讲，他不见得有情感跟意义，所以他会去移植。我记得我做过第一个社区哈，在云林县宝中乡，叫大埔，大埔，大埔是台湾三大糖厂产糖的，早期是三大产糖之一哦。结果我去那边，他们居民大概68户人家。他说很伤脑筋，因为他们当年得到文建会设计营造第一名，文建会给他们2000万，结果我去那边我看得差点昏倒了。他找了台大某一个非常出名的研究所去那边做规划，我没有讲了，为什么差点昏倒呢？漂亮的人行步道，浪漫的灯，然后呢优雅的情人座，然后呢看到牛走过去啪嗤牛大便掉在那个很漂亮的人行红砖道上，然后呢3天以后灯每隔2盏开1盏，因为他们灯全开的话，宝中乡的公共电费有一半要花在他们社区里面。然后更惨的是什么？椅子很快坏掉，因为他们蹲在上面聊天。乡下人聊天是用蹲的，不是用坐的，因为他把都市的概念带到哪里？带到乡下。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那个所毕业的，会得罪人吗？我在很多研究研讨会过程，我很喜欢跟那个所抬杠，因为那个所推动了我们国内的那个所谓国土规划跟社稷营造是非常重要的所，然后他们有提出一些政策被国家所接受，包括像都市乡村化、乡村都市化然后包括什么那个一些重大的建设、交通建设来解决城乡扩差距的等等，还有什么一些政策。但是我常跟他们讲说你要想一个问题，台湾都市的问题是不是台湾的都市所引起？台湾都市问题就是带太多外来人口进来以后，造成了族群之间的对立，造成了这个带来的这个各种问题。然后乡村人口外移以后，造成税收减少、土地荒废、人口老化隔代。乡村的问题是乡村是都市所造成的吗？是乡村所造成的吗？然后跟他们撸了半天，他们都撸不大清楚。后来我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我这样比喻好了老人问题是老人自己造成的吗？ 那小孩问题是小孩自己所造成的吗？那老人问题大部分是谁造成的？他的儿子。那小孩问题是谁造成的？他的老子。啊，所以你要解决老人问题要从哪里着手？不是老人，从他儿子。那解决小孩子的问题要从谁着手？不是儿子，是他老子。所以要去解决那个中生代的问题，才有办法解决老的跟年轻问题。所以台湾城乡差距会那么大哦，原因是台湾的中间的那个碳规划的不好，所以到后来一直被到后来一个新的概念，但是引进的太快哦 ，New Town 新市镇的观念的引进啊，但是台湾的新市镇跟英国的新市镇又不大一样啊。好，这个不是在我们讨论范围的，这个地方跟你有没有情感？我记得那个我读大学的时候，把319个乡镇走过一次啊，然后读研究所的时候又把319个乡镇走一次啊，然后八年前一直到四年前跟李小鸿教授一起做教育部的一个案子啊，就是台湾史的多媒体教学，又把319个乡镇又走过一次，我走过三次。那我每到一个乡镇，每到一个社区，我第一件事情做什么？给你们猜，看宣传就知道，一定先找吃的，一定先找吃的，而且一定要找当地的特色小吃。然后那个李小鸿老师很瘦啊，他说你就是这么贪吃啊，我知道你在骂我六高，六高知道吗？啊，人家是学术地位高，我是血压高，对，还有胆固醇高，尿酸酸三高当然是高，哦，反正什么都不及格就对了。我记得那个，因为我们每年九月开学的时候，九月底开学都会做身体检查，就去万方医院，哦，那跟万方医院医生蛮熟悉的。就那万方医院医生哦，我发现最缺德的哦，就是万方医院的医生。那体检完了又到最后总结写什么？陈老师，请勿再好吃懒动了。我是好吃，我承认啊，我没有懒动啊，我经常在动啊。那后来我就第二年我就先跟他讲说哈，哎，拜托你们不要再写那么恶毒的话，你们我知道你们要简短一针见血，但是不要写那么恶毒。他说好好，那我今天改一个词哈，哎，陈老师除了身高以外，没有一项指数正常。哦，后来这个只好去看门诊啊。好，每到一个地方就找吃的干什么？找地方特色小吃，因为我只有很短的时间，一两天在这个社区停留，可是我看到它的材料，我就知道它的自然地理；我看到它烹调的方法，我就知道它的人文地理。所以最快的方法就是饮食里面，就可以看出当地的自然、社会、文化。那我记得我读研究所的时候，我们有三个同学住在阳明山前山公园，那个景色很漂亮啊，我在那里戒烟的。然后我们会轮流做菜，然后一个同学住台南，现在在中国科技大学教书哈，一个住新竹还是苗栗，啊，客家人，然后我是算北部的乡下人，那有一天我煮了一道菜哈，我认为手艺很好，我大概我可以板外要板豆哈，可以办桌，但是只能办一桌，毛起来顶多是两桌哈，做以后那个台南同学个性很好啊，很温和，他说，哎。你怎么把南瓜煮成这个金龟煮成这个样子，看起来有点恶心。我说为什么？他说你把它煮成咸的不恶心吗？我说难道要煮甜的吗？他说对。我说你更恶心。然后我们那个客家那个同学就说啊，不要吵不要吵哈，咸的甜的都可以。我们两个转过来说你最恶心，哎，骑墙派。好，请问你家的南瓜煮甜的几手？煮咸的几手？都可以的棘手，好，哎，你们，我们这个因为分布不均匀哦，会常态分布。如果是全省都有人的话，我告诉你，三之一，好，北部倾向煮咸的，南部煮甜的，中部客家人都可以，啊，哎，这不在上课哦，所以这个要紧不紧那个配合一下哦，没关系啊。如果在上课的话哦，你要看清楚什么。老师他家急什么，你尽量跟他一样，我跟你讲，不然的话你就比较那个。好，所以我们常从很多那个饮食里面哦，可以看到很多学问。例如说，921地震之后，我做过一个社区哦，那个社区还小有名气哦，在埔里叫淘米社区，淘米社区是我挑的， 我本来不是要挑陶米，是因为怎样？因为我本来是要挑武功，可是哦，已经有人在做了，后来就转到牛眠，又有人在做，后来转到艾兰，又有人在做。陶米是因为没有人要做，所以我才进去做。因为是它是当地最落后的地区，就是因为最落后，所以呢，最没有开发。哦，暨南大学就在陶米里哈、哦，因为没有开发，所以呢，生态最丰富。全台湾有2/3特有种的青蛙，哦，全台湾有大概4000种特有种的动植物哈、哦，那青蛙特有种大概有30几种，那你就可以发现20几种。蜻蜓全台湾特有种的1/2，哦，所以这才因祸得福啊、哦，才走上所谓的生态村。然后我去那边的时候，问他说：“你们是什么人？”他讲台湾的啊，当然是闽南人啊。可是我们都知道，埔里的话是多族群的，而且他是可能是全台湾哈数一数二的多族群。好，那我就跟他讲说，好吧，吃饭再说。结果他们那淘米里面最大宗的农作物是笋，他们就中午就吃笋了，就煮了笋汤了。好，我就来，你们大家过来看笋汤哈，里面加什么？好，请问闽南人有自认是闽南人的，你煮笋汤里面加什么？排骨啊。好，客家人笋汤里面加什么？哎，对，咸菜、酸菜、芥菜、胡菜都可以哈。我在那一锅里面啊，看到排骨，看到胡菜，看到鱼。鱼啊，对啊，里面竹笋里面加鱼啊。请问什么人煮菜的时候、煮饭的时候会把鱼啦、肉啦、水果啦、蔬菜啦、米啊，通通煮在一起？原住民啦、啊，原住民才会这样煮法，因为原住民他们常在要户外那个嘛。所以他们就把材料带到户外，打完猎以后，抓完鱼以后，就摘了野菜以后，只带米，好、哦、过去，然后就怎样，拿个竹筒就怎样，通通煮在一起。不然你以为他5-6个竹筒吗？一桶一桶煮鱼，一桶煮肉，一桶煮菜，啊，水果是换肉吃的吗？水果是他们的菜，啊、哦，结果他们回去查族谱，真的是又有高山族，又有平埔族哈、哦。其实我早就知道，因为。你们有没有听过红线土牛沟？一般一条已经很了不起了，埔里是2条，埔里有2条，哦，就表示他当年旱患械斗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这个这里面就有很多故事哦。这个故事就是社区资源哦，游客就是要来听故事，游客进入你一个社区就是要听你讲故事，所以观光在干什么？我刚刚那个定义把它推翻掉，观光就是在讲故事跟听故事。那观光产业在干什么呢？做四件事：编故事、讲故事、听故事、收钱。记得要收钱哦。哦，所以这个它是一个有情感、有意义的地方。好，例如说像我们家小朋友，我们家小朋友在台北出生哦。那我们现在不是没有籍贯吗？要写那个出生地吗？那我想你们应该都听过这个笑话，你们教书教那么多，已经不是笑话，你们习以为常了。出生地，啊，我们家小朋友写长庚，啊，他们老师已经很习惯了，不是这个啦，回去问你爸爸哈，我回去问你要看你自己在哪一个行政区出生的，就是我们家小朋友告诉我说，他们班上哈有1/4长庚，1/4台大，啊，1/4马街哈，哎，还有1/4是什么什么那个，那我说你这样的话，我的出生地床上，对，没有是在我家的那个产婆来接生的哈。还是在那个百年的三合院的红棉床上面的哈，接生的哈，啊，那这个地方对你来讲有没有感觉，有没有意义呢？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就是吃哈。我记得那个有人曾经问我说，陈老师，你有什么东西不吃的？我本来想跟他说那个只有一个东西不吃了，不吃什么？不是，反正想说不吃亏。后来想一想，我还是常常在吃亏哈。后来想啊，有。我真的是很贪吃嘛，那个，我在我们学校是以吃出名嘛，我自己我们学校有很多那个吃的党，红酒党啦哈，苏西党啦哈，什么我是那个螃蟹党，而且我是党主席， 各位要加入螃蟹党啊，只要两个条件，很简单，只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啊，把螃蟹吃完以后拼起来还是螃蟹，那没什么，你只要知道螃蟹的身体结构，按照那个程序下去拆开吃就好了。那第二哈，一定要买三只很新鲜的螃蟹哈，在秋天的时候送给我吃，就可以入党。啊，那我不吃肉桂，我为什么不吃肉桂？不是我讨厌那个味道，是因为我有我自己的故事。我记得四十几年前呢，这个我念乡下那个小学，然后以前物质很缺乏的啊。我想应该有一些先进，四年级的先进年纪应该跟我同年级的啊。那有一天进去学校的时候，突然间闻到什么？开学有一天开学的时候，春天就开学的时候，突然间闻到很香的肉桂，就发现我们校园里面竟然有一棵肉桂树，大概十几公分。然后呢，以前乡下不是我们读书都削铅笔有没有？就拿那个铅笔刀去削那个肉桂。刚开始削皮啊，然后后来就削叶子，结果呢，不到半个学期啊，那颗肉桂被我们吃掉一半，校长就很生气了，就禁止男生带小刀到学校啊，所以我们班长下课都要把前班的铅笔收起来，去老师的办公室用削铅笔机削，然后再发给同学。那时候小刀，为什么怕我们去磕那个去削那个肉桂来吃？可是到了学期末，那棵肉桂树死掉，还是死了，很扯。他因为他死掉的时候，全身都是牙齿的痕迹。他说不能带小刀，他又没有禁止我们带牙齿。我们下课就干嘛？啃他，整颗被啃得光秃秃的，啊！所以我现在闻到肉桂会干嘛？知道吗？会思乡，因为我十八岁就离开故乡。离开故乡已经太久了，超过35年了，不能再讲下去了。所以，我有时候闻到肉桂味道，马上会联想到我的故乡，可是回不去了，因为那个学校已经整个都怎样改建，然后学校后面的河流不见了，后面的田也不见了，旁边都变成整个是工厂。换句话说，那个学校已经消失了。然后问人家，人家他还不大知道，除了是我们前几届、前后几届的同学。所以换句话说，请问那样子的一个地方，那样子的一个 place 存在吗？曾经存在过，那现在只存在哪里？我们这一群人的脑海，在 in my mind， 在我的心里面，可是现实社会里面，实际的世界里面有没有那个空间那个景意没有了，可是它真实存在，所以我每次闻到肉桂会干嘛知道吗？会思乡，可是回不去，思乡然后回不去最可怜。所以我开始会体会说，我年轻的时候读书哦，为什么司马仲言会讲哦，从荆门看厦门，啊，为什么他会讲那个他年轻时候的那种，啊，一些心境等等哦，那也开始会去体会那种。虚无主义哈，它所面隐含的内涵，所以这个设计，如果这个地方就算不是你的出生地，但是这个地方对你来讲充满了感情跟意义哈，它就可以当成你的设计。哦，我曾经对我们学校那个学生做这个做过一个调查啊，我说你最不喜欢学校的哪里，还有你最喜欢学校的哪里。啊，然后你常在最喜欢的地方做什么事？啊，结果我们那时候盖了一栋新大楼，竟然有同学不喜欢其中一间教室，就大型的教室。那我觉得很奇怪，那间教室的话是多媒体教室的话，采光又好，什么都好，各种环境都非常好，交接环境非常好，设备非常好。然后我就很奇怪，后来我就改成那个开放式的硬件，问他们说，你为什么不喜欢那个教室？他说：“哈，我们在此邂逅，然后在此相知，而在此分手。所以他看到那个教室会怎样？触景生情。我跟你讲，那是一辈子，因为他初恋所在的地方，所以他对那个教室会记住。那我说，以后你回世新教书的话，我会叫教授特别哦，绝对不把你的课排在那个教室，不然你就没办法上课了。好，那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哦，
如果一个环境哈，它可以发展人跟己、人跟人、人跟物，那它也是一个很严谨的社区。哦，什么叫人跟己啊？也就是请问你在什么地方，你可以好好的面对你自己，跟自己对谈。我记得大概一二十年前哦，有一个很重要的十几年前哦，就是女性空间抬头。你们发现哦，因为所有的建筑物还有公共设施的设计，几乎都是以男性做主体啊。你像厕所，厕所，女生厕所跟男生厕所的面积一样大，但是里面可以提供厕所的机会，女生大概只有四个，男生可以高达十几个，因为男生的空间小。然后女生上厕所的速度是，男生上厕所的速度是女生的三倍快。如果用它的承载量来算的话，一样的面积的话，男生跟女生的供给上厕所的话可以差到15倍，所以呢造成女生要排队，必要时候还要交钱，但是男生都不用，所以女生很可怜。我也是因为这样训练出女生膀胱比较有力，现在男生比较可怜哦，那所以就开始发起那个有一个运动，不是攻占男生厕所吗？我就跟我们公安系的学生讲，绝对不可以去参加那个运动。我们学校的学生去，反正我们学校终身纪念堂有什么事，学生一定会去的。我不要让观光系的学生去哦。为什么？我跟他们讲说哈，你抢到男生的厕所，你也没有能耐站着尿尿，所以与其要抢他的厕所，不如抢他的饭碗。好，要抢他的饭碗才有用。所以早期什么婆媳之争，实际上婆媳之争的话就是权力之争了、就是一个家庭那个什么资源分配的问题啊。现在哪有婆媳之争？哎呦啊，婆媳之争现在是不是媳妇比婆婆还要凶啊？好，那人跟己，你能面对自己吗？请问，你看我们家的设计啊，我们家的设计，你有没有发现哦？女生非常重视的一个地方叫厨房，因为你会发现全家所有的空间里面哦，你唯一可以支配的就是厨房，其他都不是你的空间，都是小孩子跟先生的空间，哦，所以女生常常会躲在厨房，所以女生哈，我才知道，虽然我很会做菜哈，我太太常不让我进厨房，哦，她讲好听哈，啊，你太累了，哦，不用回来再做菜，哦，我来做就好了，哦，后来我才知道呢，她不想把她的空间怎样，让给我使用。里面有嫌弃，啊，里面有各种机关，我就跟他讲说你要换好，不知道哪一天的话，我当作厨余丢掉，就很惨。好，发展人跟人就是互动，社会关联性互动，人跟物，这个物是指外在世界，是指外在世界。那我想你们都读过《陶渊明记》啊，陶渊明，或是读过那个《陶阿言记》，或是读过那个陶渊明的那个。如果你们有机会把那个《桃花源记》再拿出来看哦，你把《桃花源记》的那个描述的那个景致哦，把它立体化变成一个环境哦，你会发现哦，实际上它就是我们现在的休闲农业、休闲农场，很多休闲农场都是几乎都是像桃花源的，然后你再仔细看呢，很像我们小时候生长的家，所以桃花源就是家。陶渊明他追求的就是回到那个故乡，那实际上来讲就是社区。好，那讲了半天，为什么特别要强调社区呢？因为在汉文化里面没有社区，汉文化的价值观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社，结果造成什么？不是没有社，社还是存在，只是它变隐性的。所以造成什么呢？很多社的观念哦，对社区的观念很两极化，哦，这个至少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所以我们也发现哦，台湾早期还没有推动社区营造的时候，我们去人家家里哦，去拜访人家那个旧公寓哦，屋子里非常漂亮，楼梯间很脏，为什么？没有社的观念，抽烟乱丢。自己屋子里面不丢，不丢在外面，没有社的观念。但是我们也看到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哦，那个就是一种对社的责任，哦，所以慢慢的这个社把我们那个失落的空间环节补充起来，哦，那社可以干什么？社的话最主要就是在发展人跟己、人跟人跟人跟物，哦，因为一般来讲的话，你在家里面可以发展人跟己，但是你的人跟人只限你的家族，没办法跟其他家族互动，哦，那你的家跟家的互动又太小了，不构成国，哦，所以社稷的出现刚好弥补，哦，中间的这个层级。好，那社稷资源是从哪里来的吗？哦，社稷的资源是来自于社稷居民的生存跟生活的环境。哦，那我们观光是要干什么？观光实际上，观光旅游实际上有三个境界，哦，有三个境界。那如果这三个境界把它讲成一个综合体的话，观光主要的目的，刚刚那个怎么讲故事是开玩笑，观光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离家，离什么家？离开一个，哦，跟你的家尽量不一样的地方。各位想想看，哦，所以如果我们去玩的地方，哦，跟你的家完全一样的话，那你去玩干什么？这个就是台湾很多老街到目前为止观光产业发展被人家诟病的原因。为什么？互相模仿，模仿到后来你走进去前台湾的老街，一抬头一定看到九份的藕泥、深坑的豆腐、大溪的豆干，还有淡水的阿给，淡水的酸梅汤，在全台湾各老街里面的东西你在这里都可以看得到。那如果都可以看得到的话，那我还来干什么？失掉自己的独特性，失掉独特性以后，我们叫做什么？没有的地方风格，就是失掉了 style， 没有风格，没有独特性。所以我们旅游是干什么？旅游就是要去一个跟我的家完全不一样的空间，啊，然后呢，然后在里面停留一段时间之后，你才会回过头去思考，去想你原来的那一个家、那个社区。当你再回过头来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家跟社区的时候，你就会激起的 topophilia。 哦，听过这个专有名词吧？哦，段立甫的一本书，段立甫知道吗？非常出名的人文地理学家，哈，人文地理思想学家，哦，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opophilia。 Topophilia 他的意思就是乡土爱，然后我们那边有人翻译做社区爱。所以你要好像什么，最简单讲法好像，欸，思念总在分手后，人是如此，理是如此，情同如，理跟情是相同的。所以你唯有离开你的故乡之后，离开你的社区之后，再回过头去看你的故乡跟社区，哦，你才会觉得它的可贵跟可爱，你才懂得去珍惜，哦，就好像我们对亲情的也是如此。所以整天腻在一起打打闹闹，哦，所以稍微分开一下，哦，然后再结合。不过不要分太远，知道吗？分太远的话，万一跟别人牵手怎么办，哦，就很惨的，哦，好，所以旅游是干什么？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哦，去体验认识外在的世界。如果没办法满足这个需求的话，就怎样？就是走马看花。